高兴能够再次来到北雪梨灵粮堂啊，我们是一家人。我们教会在我们的主堂是在 Edgefield 哈，所以可能有些人认识我，有些人还不太认识我哈。今天大家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我自己的反败为胜的一个人生的故事哈。首先看到要看到下一页好不好？我们看到下一页啊，就第一部分我要讲的就是反败为胜的一个见证。首先第一点呢，是我自己身体的健康反败为胜了。我在小时候我身体非常非常的虚弱啊，然后那可以说看到我的照片可以用皮包骨啊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然后因为我肠胃非常不好，完全没有办法吸收任何营养，所以呢我需要每天打针，需要每天去打针。但是呢医生呢医生却就是护士，一般护士是打不进去的，因为没有肉，所以呢只有一个医生他可以帮我打针。所以我妈妈每天要抱着我背着我，然后到那个医生那边去帮我打营养针。然后下雨的时候呢，然后我妈妈就不敢把我带出去，那这个医生呢就骑着脚踏车穿着雨衣到我们家来帮我打针。就这样在小时候每天打针吃药这样子，然后中了一天一天过去。我的大伯呢以前在台湾是当警察局局长的，所以他看到这种情况就觉得说他需要从台北坐火车坐十几个小时到南部来跟我爸妈来看看我这个情形要怎么做决定。最后他看完之后他就说这个孩子活不下去了，放弃好了但是感谢主的就是上帝没有放弃我，我的父母亲也没有放弃我所以就这样子一点一点的就慢慢的然后长大了。不只是肠胃的疾病，我还有很严重的气喘，所以我小时候睡觉不能够平躺的，都是需要后面垫着很厚的棉被，然后我斜靠的，然后棉被上这样子才能够勉强睡觉。然后经常醒来的时候就发现不管白天不管晚上，我发现我妈妈常常在旁边坐着看着我，就怕我喘不过气来就死了。然后所以小时候身体是非常非常虚弱，然后甚至我到两岁多的时候呢还需要坐在学步车上慢慢学走路。然后呢那我的弟弟呢小我两岁，他那时候只会爬，但是有时候我妈妈特别为了准备一点好吃的，他就爬过来然后扶着我的学步车，就拉着学步车站起来就抢我东西吃，我是毫无办法，然后呢只能哇哇大哭。所以小时候真的是身体非常非常的虚弱哈，但是很感谢神的就是我18岁我就有一个很巧合机会就去信了耶稣，然后那18岁之后就要考大学嘛，当时虽然考上大学了，但是因为家里面的经济环境不容许，所以我就选择去读军校。军校要受很多的训练，其实我妈妈我爸是非常不放心但是也没有办法，因为家里面的确没有钱让我去读私立大学，所以我就去读了，选择去读了中正理工学院。然后但是都需要先上一个地方，在台湾来就知道有个地方叫成功岭哈，成功岭哈。然后所以我们需要去那边有将近11个礼拜的入伍训练。然后我在那里真的差不多快被磨死了，有一次我真的觉得我快活不下去了。人家身体好的都已经被磨得很惨了，何况我这种身体。但是很奇妙，就是上帝就在透过那个将近三个月不到的这样一个训练当中，我的体重从55公斤变成65公斤。然后当我父母亲看到我说我脸上都是横肉，然后呢我的气喘病完全就消除了。而且我在那个成功岭你知道是抢饭吃的因为你不抢就没有东西吃了。然后在这样环境之下，居然我3个月以后我的肠胃病也好了，所以这是很大的神奇然后就让我就不药而愈了。后来我到了青年以后呢，那其实我就开始追求我的学业跟我的事业，虽然我已经信主了，但是说实在的就对神并不太认识，所以跟神的关系还是很疏远还是很疏远然后那 当我离开神很远的时候，疾病又回来了，所以那时候我的胃溃疡啊，十二指肠溃疡又来了，然后又很严重的过敏，然后甚至心脏也不太舒服，然后就有很多这方面的困难，然后又缠绕着我。然后呢，一直到我38岁啊，我重新走到人生的尽头之后，回到教会，然后神又很奇妙的透过一个先知按手在，突然之间按手在我肠胃上，就是 God hear you， 哎，我突然之间就好了。然后后来神也带领我移民，然后过敏也就慢慢消除了，所以真的是很奇妙。那38岁开始慢慢进入中年以后，我就发现哦，原来我的身体是需要跟生命的源头这位创造我们的主能够相连哈。然后呢，而且透过圣经的原则，我开始学会更加的规律的生活，按照圣经的原则去饮食去生活。所以其实我现在生活是非常规律的啊，我吃东西也非常节制的啊，然后尽量吃素哈，吃水果。然后所以那另外就是我觉得在教会里面喜乐的心啊，这是一定会很充足的。我们在台湾说助人为快乐之本，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事，常常去帮助别人，自然而然就很快乐。然后呢就真的正如圣经上所说的，我们能够怎么样如因返老还童。今年已经64岁了，然后所以我们感谢主啊，然后主保守看顾我，然后我身体就越来越健康啊。然后所以我们身体是可以反败为胜的，阿们。你跟旁边讲一下，你的身体可以反败为胜好不好？第二个跟大家所分享的是我的学校的学业也反败为胜。其实你们刚刚听到我的介绍是说我是电子工程博士哈，但是其实我觉得我并不是一个很聪明的孩子啊。我小学毕业的时候，那时候我们那个年代需要考初中的啊，结果放榜以后发现没有我的名字，所以小学毕业考初中考不上，最后只好去读私立学校。那时候私立学校就是放牛班呢，没有人要去念的学校。后来然后在私立的初中然后努力了3年之后呢感谢主，然后考上了台南二中啊，还不错。但是后来然后又搬家了，因为我小时候常常搬家，我爸爸是公务人员，然后就一搬家后来只好就转到左中，然后毕业的时候要考大学，就放榜又没有我的名字啊。然后所以小学毕业考不上初中，高中毕业考不上大学啊。然后那当然再重考，后来考到了私立大学，然后考到了中正理工学院。后来神就让我感动，让我去读了中正理工学院。然后后来中正理工学院然后毕业之后呢，我们要抽签啊，抽签就一抽就抽到金马奖啊，就分到金门马祖去了啊。然后但是我的心里面就是我觉得在台湾你知道当军人是很丢脸的事情啊。我们在台湾常说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啊，有没有听过这样讲？就是说我们一般好的人不会，成绩好的人不会去读军校啊。所以我心里面真的很不愿意去读军校，然后后来当了军人，穿着军服啊。在台湾呢，当军人又分3等军人啊，空军的绅士，海军的流氓，陆军的乞丐。因为陆军在地上爬嘛，好像乞丐一样，所以我们是陆军更惨。所以我就立下心志说我要努力读书，我希望能够再读研究所。后来终于透过我的努力考，我弟弟告诉我弟他在中正理工学院做助教，然后他知道说大哥你考上了，你考第6名成绩。但是很奇怪的是放榜居然没有我的名字，然后呢我是怎么回事？后来我弟帮我查了一下，原来我的在部队里面得罪了辅导长，然后他把我记了一笔，所以变黑名单了。所以考上了但是却不让念。然后那时候真的觉得哇前途完蛋了，因为当了军人又有变黑名单的话那就完蛮了。然后后来还好上帝派了一个 天使，就是以前我在部队的师长啊。然后那时候师长对我有一点印象，因为他生了六个女儿，很怕嫁不出去，然后所以那时候就曾经看上了我，希望把他女儿嫁给我，所以对我有点认识啊。后来因为这种事情发生之后呢，我就去找他，我就跟他讲我的困难，他就带我到国防部去帮我申诉，后来就把我全部平反过来，后来就终于能够读研究生了。那研究所毕业以后呢，又拼到前三名进入中科院啊，在中山科学研究院里面工作。但是我的梦想就是一定要拿到美国的博士，所以我就拼了命啊工作，然后表现，然后争取，然后去美国留学的机会。终于让我能够啊，然后争取到这个机会。但是没有想到，在美国读了一半，又读不下去了。啊，待会后面会讲为什么。然后读了一半就放弃了，然后回到台湾。但是神感，然后感谢主，然后后来神又带领我能够透过两个神学院的教授说，要我去啊继续把博士念完，然后我后来就移民到新西兰，然后在新西兰的奥克兰大学呢顺利的完成了电子工程博士学位，而且神也真的很祝福我，让我能够考试能够样样的考第一名，博士论文也发表在全世界最好的杂志《爱却可以》。好，第三部分我讲到我的言语的表达也是反败为胜啊。今天你们看我在台上讲到，好像觉得好像我好像不紧张啊，不害怕啊，可以侃侃而谈。但是你知道吗？我小时候是从小就口疾啊，或者叫结巴啊，然后一直到26岁啊，然后都讲不出话来的。然后那因为我从小体弱嘛，所以就更加的害羞，然后总是很怕见生人啊。然后每次家里面客人来了，我就往屋子里面躲。那我爸爸呢，就是很不喜欢我们这样的，就扭着我们耳朵出来啊，来叫叔叔叫阿姨啊，然后越是这样我就越叫不出来，对不对？我就变慢慢就越来越严重了哈。但是问题是，口疾的人你知道最怕的是，就是逼你要讲那个一定要讲的话啊。但是我们到了军校之后呢，要怎么样喊口令，对不对？向右看齐，接下来要喊什么？向前看，对不对？我好不容易喊了向右看齐以后，大家都在向右看齐以后，下一句我喊不出来了。所有一两百人们等着我喊向前看，然后我就喊不出来了。哦，我在部队面前，我真的很想要有个地洞把它跳进去，因为实在太丢脸了，大家都等着我喊向前看。所以啊，这个痛苦的经验啊，真的让我终身难忘啊！你知道在金门啊，有时候你还去晚上还去巡逻的，你知道？巡逻的话，当排长要巡逻，巡逻都有哨兵的嘛，对不对？每个地方都站哨的哨兵，哨兵他们知道有人来巡逻的时候，都要喊什么？喊口令，对不对？所以每天晚上都不一样口令嘛。那如果说我要是口急的话，一下说不出那个口令来的话，怎么办？那个枪就扫过来，哒哒哒哒哒扫过来，哇，真的很恐怖啊！但是也就是这样子被逼的嘛，啊，你不能不说出来，慢慢那个吃口吃的习惯啊，结巴的习惯就慢慢好了。后来当了老师，啊，后来我啊在读研究生之前啊分到一个学校里面去当老师，就慢慢的然后克服了这个恐惧，慢慢今天还能够站台上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啊，感谢主，这言语的表达也反败为胜了，阿门。好，第四部分，婚姻的幸福反败为胜。这个可能大家看我样子好像不像是找不到女朋友的样子哈，但是我小时候，但我年轻的时候，我真的很自卑啊，我就觉得说，一方面我结巴，二方面又当了军人，所以就真的觉得我找不到女朋友，找不到老婆。啊，然后那个就是很没有信心呢，很没有信心。所以呢，好不容易认识一个女孩啊，哇，其实我们真的是门不当户不对的啊，就是差很远。我们两个家庭呢，就是背景差很远很远啊。她是我是外省人嘛，啊，她是本省人，然后 他是农家出身的，然后呢，那他因为是养女，所以他也没有读什么书，但是，他也不是什么美女啊，但是好像我觉得只要是一个女的愿意嫁给我，就已经我要好好抓住了，所以，就要跟他结婚。当然家人是非常的反对啦，啊，非常的反对，但是好像我也觉得。已经认识三年半了，一定要结婚了，啊，所以就结婚了。啊，结婚之后，其实婚姻当中其实真的是没有神的存在啊，真的是大吵小吵，啊，热战冷战啊。然后其实结婚两年就很多很多，太多冲突了，儿女的教育啊，金钱的使用啊，然后跟父母的关系啊。啊，其实很多很多问题已经到了没有办法，就其实那时候就想离婚了，但是呢，因为很爱孩子，所以就为了孩子就一直忍耐下去。但是在家里面得不到温暖哈，那种自信心又受打击了，这样，然后就觉得说，哎呀，你看爸妈反对的婚姻啊，然后到现在你看我太太不爱我，然后那时候就好像。觉得也不知道是怎么搞的，好像就有一个魔鬼来引诱我哈，给我创造很多机会，突然之间桃花运就开始了。我前妻真的去帮我算命哦，他算命先生说你先生有桃花运了，然后就从那时候开始桃花运了，然后就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在外面就认识很多，然后好像也透过外面的安慰，好像让我稍稍得一点安慰哈。外面的女朋友好像觉得说，哎，好像我还是有人爱哦，我还是有人要哦。啊，然后那种好像可以安慰到我的那种自卑感，啊，然后，但是问题是，这个婚姻在这种情况下，当然只会越来越糟了，越来越糟啊。所以在这个婚姻当中呢，真的是蛮痛苦的。所以婚姻好的话像什么天堂，婚姻不好的话像什么地狱，对不对哈？那时候我真的连家都，我除了睡觉回家啊，真的我回到家里面，我连水都不敢喝，饭都不敢吃。我怕我老婆在里面给我什么，所以我就，然后每天晚上就是回家洗个澡就去睡觉了。睡觉之后，我的房间是自己一人一个房间哈，我就躲在楼下房间里面，然后里面好几道锁，然后就拴上哈，然后还当沙发挡着门哈，怕我老婆进来把我一刀给杀了。所以你看婚姻到这个地步啊，实在是很痛苦，很痛苦啊，然后在美国读书，我刚刚讲到为什么在美国读博士读了一半会失败呢？就是因为我又在外面交女朋友。然后，那后来读了一半的时候呢，我的女儿就打电话给我说：“爸爸啊，妈妈叫你回来离婚。”哇，这次是真的了。其实我们十年来的婚姻吵吵闹闹，不知道离婚要多少次，但是这次好像就真的要离了。我回到家以后，回到台湾之后，然后他就说：“你什么都不用说的，你签字。”就签字就好了，所以我就没有办法，就签下了离婚协议书，啊，然后太太就没有了，然后我最爱的孩子也跟他走了，然后呢，我不能让他们没有地方住，所以房子也只好给他们了，所以在美国的博士学位我也读不下去了，然后呢，当然我是公派的留学生，前途当然就没了，所以真的走到人生的尽头，然后那时候真的我就把头发剃光。我准备开车开到河里面去折算，因为想到活不下去了，38岁归零，啊，然后但是感谢主，我爸妈没有嫌弃我，我就回到爸妈家去住，然后爸妈看他们也帮不到我，他们就只好把我带回到教会。当我回到教会之后，我的生命就真的改变了，啊，中国人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啊，真的，若不是耶稣在我里面，我真的改不了。后来信了耶稣之后，真的真正信了耶稣之后，我觉得生命就改变了。然后神就再次给我一个机会，让我碰到现在的太太，啊，就做我的师母了哈。然后呢，那我们已经结婚也是20几年了哈。然后感谢主，就越过越好。啊，婚姻当然都很困难，但是靠着主的恩典就越来越好。而且我现在常常可以帮助别人来解决人家婚姻的困难。啊，可以做一些婚姻的辅导哈，所以婚姻的幸福也反败为胜，阿门。好，第五点就是亲子关系也反败为胜。那因为其实我是非常喜欢小孩的人， 我刚才已经讲了，其实我是为了孩子而不离婚的，当然最后也终于离婚了。然后也是这种关系吧，跟孩子关系就很疏远，然后孩子也是听到他妈妈讲说啊，爸爸在外面找女人啊，怎样怎样啊，所以他们对我心中很多仇恨啊。然后后来我到新西兰移民之后呢，我就很想问看我的孩子愿不愿意跟我走。后来我大女儿也就愿意跟我走啊，愿意跟我到新西兰去。然后但是其实孩子到青少年的时候是很不好带的，我想大家有过经过青少年，大家都知道青少年是比较叛逆的。所以在新西兰的时候，其实我女儿是站在我跟我太太中间，而我太太又在我跟我女儿之间，而我又站在我太太跟我女儿之间，所以我们经常是很多的冲突，很多的矛盾在里面。然后那当时我真的对我女儿态度也是很不好，我觉得她不懂得爸爸这份苦心，然后呢就很多事情就是很不顺服，然后而且也不好好读书，然后把房间很乱，所以我常常就骂他，然后所以我们关系就越来越糟糕啊。然后常常就很像父女之间好像是没有什么感情的。但是后来有一天上帝又感动我说，你不能再骂他了，你要开始赞美他。后来我就想说好，我就决定要赞美他，我想说要找他一个优点来赞美他。后来发现他的房间终于那天收拾的比平常干净一点点，我就决定说好，等他回来的时候我要赞美他。等他一进门，我说：“哎，我说嘉欣。”然后他看到我从这个楼上下来，可能要骂他了。然后他就一转头就进他的房间，就不理我。然后我就跟着进去，我说：“嘉欣啊，我说爸爸发现你今天房间收拾的比平常干净多了哦。”哎呦，他一听到这句话很奇怪，一转头，哎呦，这是谁呀？我的爸爸绝对不会赞美我的。啊，然后他就从那天开始，我就发现他跟我的关系开始拉近了，拉近了。后来我们来到澳洲之后呢，他还在那边读书。后来他大学毕业之后呢，就来澳洲看我们。然后当我送他去飞机场，他回台湾的时候呢，我在机场我就很郑重的跟他讲，我说：“嘉欣，爸爸对不起你，啊，从过去小时候到现在，啊，爸爸做错很多事情，请你原谅爸爸。”哇，当我这样跟他说的时候，我们两个在机场抱头痛哭啊！哇，抱头痛哭啊！那一刻，我觉得是真正我们中间的那一堵高墙啊，终于被拆掉了，终于被拆掉了。后来我的大女儿呢，回到台湾之后，我几乎每天打电话给她，到现在为止也是几乎每天打电话给她。然后呢，所以反而是我四个小孩当中，我的大女儿跟我关系最亲近啊，从最失败到最亲近啊。所以感谢主。然后我觉得就是呀，我们就是在这个亲子关系上呢，也终于能够反败为胜。阿门。好，第六个，在职场上的事业也反败为胜啊。我的人际关系不是很好，然后常常会因为我的个性比较直，所以讲话比较急，所以常常也是会得罪人。然后呢，刚刚进中科院，我又拼命想要出头。然后你知道吗？我的小组长跟我说什么？啊，他说他有一天跟我说，他说钟瑞啊，啊，头不要伸出去太早哈，会被剁掉的哈。啊，然后呢，所以我知道我又得罪他了。啊，然后呢，那所以常常为了一个个性的耿直呢，跟我的上司呢和同事之间关系弄得很紧张，很紧张。然后呢，那我就很容易用自己的方式来表现，所以我常常自动加班啊，晚上加班，周末加班啊。然后其实我们加班是没有加班费的，但是我为什么要加班呢？我就希望表现给这个老板看。我最希望我加班的时候，我希望我的大老板能够出现啊，当他看到我说，哎，这个人居然也在加班哦，哇，我就很高兴啊，我就赶快把我做的东西拿给他看啊，然后呢。拼命表现了哈，然后有时候到过年过节的时候，还要跑到他家去送个小礼啊，就是靠自己方法去争取啊，然后希望能够有机会能够去美国留学。然后，但是因为我的努力吧，所以他们也真的很用我，很用我，所以我在很年轻的时候在中科院啊就当小组长，而且我那个小组啊。 是非常非常蓬勃发展的小组，我去接手是就个位数字，啊，后来在我手上两年之内变成50个人，我带领50个 engineer， 然后我是负责 computer 部分，啊，所有软件、硬件，所有底下所有人都是我带的，所以我负责整个雷达系统的一个啊的电脑控制部分。所以其实我是做了很多事情，然后那当然他们最后也就给我机会出国。不过说实在的，他们这些主管并没有真正的爱我、喜欢我，所以真正在打考绩的时候，就是影响到我真的能不能升迁。我说的升迁就是我的职位的升迁，不是管人的升迁、管事的升迁，而是我的阶级啊，然后影响到我薪水的，然后这些都没有给我好的成绩。所以我虽然管很多人做很大的事，但是考绩却不太好，该升的都没有升到。但是感谢主，当我38岁，我走到人生尽头，我从美国回到亚中科院的时候呢，其实那时候是很惨的，因为我出国之前是副组长啊，第一副组长，然后每个同事看到我说都是报告副组长啊，然后对我很有礼貌的。可是我回到台湾做什么都不是了，把我放在一个角落里面，同事看到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后来感谢主，神就给我开路，让我换了一个新的单位啊，碰到一个很好的主管，他们也是基督徒。然后呢，就在那个单位里面呢，我的作风就完全改变了。第一个，我不会送礼了；第二个，我也不会加班了，我不会自己去加班了，除非上面人叫我加班，我不会加班。我该上班的时候我好好做，下班之后我就去教会。然后很奇妙的是，我在那个新的单位里面才2年的时间，照理说我没有什么太多的贡献，但是没有想到在这2年之内居然升到了过去没有升到的，升到了技正，升到了上校，所以我是退伍上校，升到了副研究员，而这些东西都影响到将来的退休金，影响到我现在还在领终身俸嘛，所以我们都会有影响的。但是感谢主，所以当我开始真正倚靠上帝的时候呢，神就开始为我开路了甚至我的组长都不知道我为什么能够升到这些所以我觉得说真的，我们要倚靠神在职场上得胜。而且上帝又呼召我，1994年开始上帝又呼召我，要我来服侍他，然后呢，所以我就愿意放下我的专业，然后来服侍神来服侍神多好呢，对不对？你在地上服侍老板，老板他会死的，然后我服侍上帝，上帝永远活着，阿门。上帝给我奖赏是永远的，所以我就真的很感谢主，让我在职场上的事业也能够反败为胜，阿门。好，最后来分享一下人生的盼望，反败为胜。其实我个人是非常自卑的一个，从小各方面都很自卑，然后自我形象很差。然后心中充满了恐惧和害怕然后怕鬼怕黑怕死怕穷怕病很多的惧怕在我里面，而且我也不知道人生的盼望是什么然后呢，那所以有时候在初期的时候都在享受最终之乐特别是在婚姻当中失败的时候就只好去麻木自己然后就像我在美国读博士的时候，其实非常的忙碌但是我觉得人生非常的虚空，所以我每个礼拜至少要去跳一场舞，特别是礼拜五晚上，我一定要去跳 disco。然后呢，有时候碰到考试的时候，没有人要跟我去，然后我就打10几个电话到处找人，希望能够找到一个这个女伴能够陪我一起去其实人生真的很没有盼望然后但是跳完舞之后，其实你会觉得更加的虚空不管你喜欢抽烟、喝酒、打牌，或者是像我一样跳舞交女朋友，其实都不能真正的满足我们。世界上的名利享乐，只是都是短暂虚空的。所以到最后38岁的时候，真的我觉得人生没有意义。我只想做一件事，就是去死。我刚才讲到说我在美国那时候，我就把头发剃光了其实头发剃光的时候，其实那个理发师傅都很怕，然后说他都不敢给我一次剃光他给我慢慢剃慢慢剪。我说你不要犹豫全部剪光，全部剪光。 然后当我剃了光头，然后回到学校，然后要进电梯的时候，正好我知道教授从电梯里面出来，他跟我错肩而过，他说 Michael 啊，然后他是女的老师啊，然后等到走过去以后，他突然大喊一声 No hair， 没有头发了，因为那时候那一阵子啊，有一个大陆的留学生在美国。也是因为什么一些原因，把他的什么老师啊、什么副校长都枪毙了，啊，还记得吗？然后，所以我的教授他很怕，说我是不是发疯了，啊，要拿枪打死他了。其实我不是，我是想自己去死，啊，不是想要杀人。所以，一直到38岁之后，我真的是来到教会之后，啊，走到人生的尽头，才是真的是神的起头，啊。当我来38岁，我回到台湾。啊，我就开始父母亲带我去那个教会，叫石门水库教会，非常好的一个教会，是我们家旁边的一个教会。他每天早上都有啊读经祷告，所以我每天早上上班之前6点到7点，我就到教会去参加晨更。每天晚上差不多都有聚会，所以我下班之后吃完晚饭，我就到教会去啊去聚会啊。就这样，在教会5年的时间呢，真的我找到了盼望，我真的认识神，我真的经历到神。我知道我啊，人生活得非常有盼望，所以呢，我就开始整个人生啊，整个人的生命开始改变，从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变成一个以神为中心的人。只要上帝你要我做事情，我都去做，我不会去替自己去追求什么。我记得在美国爱修园的时候有一句话很好：为己无所求，为神求万事。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好不好？来，为己无所求。为神求万事，当我们这样有这样心态改变的时候，其实我们是非常快乐的，啊，我们前途也是充满了光明，啊，我相信我们今天啊为主所做的一切都不是突然的，但这样在天上有永恒的奖赏，甚至有可能跟耶稣一同作王，啊，所以你看何等大的一个祝福哈，啊，好，这就是我反败为胜的见证哈，啊，好，我们看了下一页。身体健康反败为胜，学校的学业反败为胜，言语的障碍反败为胜，婚姻的幸福反败为胜，亲子的关系反败为胜，职场的事业反败为胜，人生的盼望反败为胜。你跟旁边说，你也可以反败为胜。好，接下来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反败为胜的秘诀是什么，到底有什么秘诀呢？第一个，光靠自己努力不一定得胜的啊。传道书我们一同来念好吗？来，请。所以我们要了解到哈，我们中国人都是觉得说要靠自己努力哈，啊，所以我们从小很深的观念就是，好像觉得你不努力是不会成功的，啊，然后好像说，然后父母也是讲，你只有靠自己，啊，馅饼不会从天上掉下来的，是吧？所以我们都是每一个人都是拼了命的努力啊，努力读书啊，努力工作啊，努力学习。其实说实在的，真的我再回想过来60几年来啊，真的想想，很多时候都是一个机会。神要是给你机会就有机会了，神没有给你机会也就没有机会了。虽然我拿了博士学位，其实我说实在的也是一个机会，也是一个机会来了，我就拿到了啊。光是靠努力是不行的啊，所以我们中国人说天助还要除了自助以外还要什么天助啊，天助自助两个都很需要。好，我们看下一页哈。好，我们看一下历代志下25章第8节，我们一同来念好吗？来，请。所以神才是让我们得胜和失败的一个最重要的观念啊！有时候我们真的靠自己努力，像我那时候考研究所一样的，第一次其实考上了，但是怎么样放榜就却没有我的名字。其实很多事情都是这样，啊，婚姻也是一样，我拼命靠自己啊，追了3年半，然后以为这个山盟海誓海枯石烂，这一定很幸福，到最后也是离婚。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真的若不是神的带领，说实在都是白做的，都是白忙。 好，我们看第三点，箴言21:31，来，马是为打仗之日预备的，得胜乃在乎耶和华。所以我们中文也说谋事在人，但是成事却在什么？在天。真的，上天他给你机会就机会了。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很多人突然之间就成功了，有时候我们也很羡慕，有时候也很嫉妒，但说实在也没有什么好羡慕和嫉妒的，因为这是机会啊，神给他这个机会啊。好，第四点啊，神可以使咒诅可以变成祝福啊。尼希米记13:1-2，来，我们一同来念，请。遇见书上写的说，神可以让咒诅成为祝福，阿们。所以今天说实在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啊，有很多的诅咒啊，不管是祖先带下来的，或是我们自己犯罪造孽做成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很多的困难，很多困难没有办法突破，就是这些东西需要来到神的面前，让神来帮助我们解决这些困难，让这些咒诅呢变成一个祝福。神有一个能力，就是可以把危机变成转机的，阿们。你跟旁边说一下，神可以让危机成为转机，为什么呢？我们看下一页，一起来读加拉太书3:13，这非常重要的经文，来，请。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基督为我们受咒诅，耶稣基督他是成为代罪的羔羊，所以他来承担我们一切的咒诅。今天你为什么啊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得到医治？像我身体为什么会得到医治呢？啊，说实在的，照父母看，照朋友看，照亲戚看，我是活不了的一个人啊。但是为什么我能活到现在？而且我觉得我是越来越健康，真的，我验血报告出来全部都最好的标准。为什么？因为很简单，因为神他能够把咒诅变成祝福。Amen。 所以圣经上讲的很多很多的话语都是让我们能够脱离这个咒诅的啊。有一句话很重要，因着他受的鞭伤我们得着了医治。所以每次我身体上要是有什么不舒服来的时候，我就宣告这句话，我说，主啊，谢谢你为我受鞭伤，我已经得到医治了。因此我奉主的名，靠着教会权柄，用命令斥责那个疾病退去，离开我的身上。 Amen。事情就成就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真的，耶稣已经为我们承担了咒诅。好，我们看下一页，哥林多前书第15:57，来，请。感谢神使我们，你没有办法靠自己的，你也没办法靠医生的，你也没办法靠医药的。虽然医生医药可以被神使用，但是那不是关键，那不是关键。即使你吃药，有时候我生病的时候如果真的需要的话，我也会吃药啊。基本上我现在是不吃药的，但是如果真的有需要的话，我要吃药的话，我也会祷告求神来怎么样祝福这个药。所以如果你现在有在吃药的话，我要告诉你，你需要每次为你的药来祝福祷告。 Amen。 因为药里面都有毒性的啊，凡是药都有几分毒的，是不是啊？所以我们需要祷告求主的宝血来洁净这个药，然后求主分别为圣，加上祝福，让我们吃的这个药能够得到药的好处，而不会带来药的副作用。阿门。啊，那当然，我们知道只有神能够做这个事情。啊，今天我们很多很多见证，啊，最近啊，然后昨天在北区啊，在特罗皮亚那边聚会的时候，有一个姐妹就讲说，她的亲家其实是得乳腺癌，在国内，然后呢，啊，正在做化疗放疗，然后呢，本来一般做化疗放疗会很痛苦的，甚至没有胃口，甚至会有一大堆的反应。然后后来他就说，他因为他在教会里面就提这个事情，我们大家就为他的亲家祷告，哎，就很神奇的，就他在做化疗放疗的时候就没有任何的副作用，没有任何的反应，照样吃得好睡得好，是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神是可以垂听祷告的神。好，接下来我们看到下一页，这一节经文很重要，我们一同来念好不好？来，请。你说听从， 以关键点在哪里？就是要遵守神的话语。我常常讲说，我们的圣经好像人生道路的交通规则。会开车的举手，好吧？会开车的。好，你在学开车之前要先去学什么？道路交通规则，对不对？啊，要去考什么笔试，对不对？啊，要知道怎么样在路上开车，怎么样遵守交通规则。所以我们走在人生的道路上，也必须要遵守人生道路的交通规则，就是这本圣经。如果我们没有遵守圣经上的原则的话，就像我们在路上开车闯红灯超速会怎么样？会被处分的，对不对？甚至可能会有什么危险的，是不是？所以我们必须要遵守圣经上的原则。阿们。你跟旁边说，圣经是要来遵守的。好，我们看到 OK 第二部分的结论哈，就是反败为胜的秘诀，光靠自己努力不一定会得胜，神才是得胜与失败的关键。魔是在人，但是城市却在神。神可以使那咒诅变为祝福，因着耶稣已经为我们承担了咒诅，靠着主耶稣我们必然可以得胜。我们可以选择祝福和咒诅。好，最后再分享最后一部分，第三部分，如何过一个反败为胜的人生。好，第一点，你要怎么样能够反败为胜呢？其实第一个很重要，就是你要来信耶稣，要来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得到永远的生命。啊，在约翰一书4:14，来父差子做世人的救主，这是我们所看见且做见证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来信耶稣是要得永生的。耶稣是我们代罪的羔羊，耶稣已经为我们的罪已经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啊，所以我们因着耶稣的宝血，我们的罪可以得到完全的洗净，啊，圣灵就会住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可以得到永远的生命。所以呢，我们需要来信耶稣得永生，啊，我们人呢，父母亲把我们生下来呢，其实我们的是可以严格说起来，我们是没有灵的这一部分，我们只有魂跟体而已。但是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我们的灵就重生了，阿门。好，我们看下一页，马可福音16:16，来请念，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我们不但要信耶稣，我们还要受洗，不但是拿到签证，我们还要坐飞机出来，阿们，你才能够从魔鬼的国，从世界的国，然后来到上帝的国里面，享受上帝的祝福。好，你看，我接下来看第三点，以弗所书1:23，来请，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今天我们信了耶稣以后，受了洗之后，必须委身在教会里面。38岁，我走到人生尽头，父母亲把我带回到教会去之后，我从那一刻起，我就再也没有离开过教会。因此，我才会有今天的成果。因此，我才能够真正的反败为胜。因为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你在教会里面，你就在耶稣基督里面。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面复活了，阿们，所有的复活能力都在你的里面，所以你就不会有事情哈。好，这很重要。好，来下一页，约翰福音15:5，我们也一同来念，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一个礼拜来一次小组，来一次啊，教会参加主日聚会是不够的，我们需要每天与主相连。怎么样能够与主相连呢？就透过读圣经，透过祷告。我从38岁开始，我每一天都按照教会的进度来读圣经，每一年至少读完一卷圣经。所以这些年来，我的生命就开始改变更新了。我们神的话像两刃的利剑，就能够刺入火胎，分辨我们的灵与魂之间。能够神的话就像生命的粮食一样，神的话也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所以读圣经祷告是非常关键的哈。好，最后来我们再看第五点，还需要参加教会的一些课程。以弗所书那边讲到，我们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每一个人都是有用的，没有一个人是废物，天生我才必有用。所以我们需要怎么样来上课，来装备，让我们能力发挥出来，让我们神给我们的潜力能够发挥出来，让我们在教会里面可以很多很多地方，像带敬拜啦，然后所有做招待的啊，还有什么讲课的，很多很多地方都需要你一起来参与啊，啊，让你的能力能够发挥出来啊。其实我常常讲说，教会其实是国王训练班，你知道吗？神将来在永恒的国度里面要选一批人跟他一同来做国王，管理全世界， 所以在教会里面就是预备你将来可以做国王，问题是你能不能做。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所有的服事都不是突然的，每一件事情，你传福音，你带门徒，你当小组长，说实在都在培训你将来可以来做管理的，提升你的领导力，提升你将来做王的能力。阿们。好，再看下一页哈。好，神给我们大使命，就是马太福音28章，我们一同来念，请。今天我们信主之后，为什么不要上天堂呢？为什么不立刻到天堂去呢？因为神要我们在地上要学习这个事情，就是要传福音、带门徒，这个会影响到我们将来的永恒，所以这是最重要。因为神愿意万人得救，不希望一人沉沦。我们今天能够得永生，也是别人传福音给我们的，所以我们也需要把这个福音继续的传下去。好，最后一点，建立小组与教会。好，提摩太后书2章12节，来，请。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我们若不认他，他也必不认我们。今天神要你从一点点开始做起，开始去传福音，去开始慢慢带门徒。我觉得你需要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你至少要当到小组长。然后因为你没有当小组长，你说实在你是没有领导力的。然后呢，那我觉得更好的一点是，你要不单是当小组长，你还当到区长、区牧，将来自己可以建立一间教会。阿们。啊，首播牧师希望是1503嘛，是不是至少要10间教会还是15间教会？我不知道，10间教会对不对？啊，所以我们10间教会至少需要有10个传道人啊，是不是？啊，你跟旁边说，可能就是你了。不要以为不可能，真的不要以为不可能，真的不要以为不可能，很有可能的。只要你愿意，你就跟首播牧师报名，你说就是我了，就是我了。10个里面肯定有我一个了。当你能够自己建立教会的时候，我告诉你，将来的天上很有可能跟耶稣一同做王，真的，非常非常90%以上，我觉得90%以上可能可以跟耶稣一同做王，管理世界了。阿门。因为建立教会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好，让我们能够学会来建立教会。好，最后很快的复习一下，好不好？来，我们看到今天所分享的就是，啊，我自己个人在身体啊、健康啊、学业啊、言语啊、婚姻啊、亲子啊、职场啊，啊，还有的整个人生的盼望上都反败为胜了。好，下一页啊，反败为胜的秘诀就是啊，我们啊靠自己不一定得胜啊，神才是关键啊，然后呢，成事在神。啊，神可以把咒诅变成祝福，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承担了咒诅，那我们靠着主耶稣就可以得胜。你可以选择祝福和咒诅，你可以选择的。如果你照着圣经上的原则去做，你就可以领受祝福的。好，最后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过反败为胜的人生，啊，赶快来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啊，让你能够可以得到永生，啊，赶快来参加受洗典礼，啊，然后信而受洗就必得救。委身在教会里面跟小组，不要跑来跑去，啊，然后呢，每个礼拜每个。就一定要来，那每天读经祷告，紧紧的与主相连，参加教会的装备课程，啊，生命就一定会长大成熟的，啊，最重要是大使命一定要去执行的，啊，让你能够生养属灵的儿女，啊，最后怎么样建立小组，建立教会，让你怎么样预备将来可以在永恒的国度里面与主同作王。阿们。好，我们接下来是不是请同工来带我们唱一首回应的歌好吗？